十五节以下的我来念，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七节，我们请开始。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要有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群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除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弟兄们，从前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灯，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在一个星期的第一天来到他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来听主的话语，彼此也有团契的时间。那我想，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有打开报纸看看或看新闻的话，我想你一定注意到，最近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件，我想大概是人类历史以来大概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哈。是什么事情？你们猜得到吗？大概是为了上厕所，对不对？到底是应该到男的还是女的厕所哈？那当然这个是讨论到说变性的人到底应该，他们应该是选择男的还是女的厕所。那当然奥巴马也发了一道行政命令，就是给学校说你们要准许这些变性的人让他们的自由选择哈，他们想到男的就到男的，想到女的就到女的哈。那其实言下之意呢，就是如果你不照着这样做的话呢，可能怎么样，会受处罚，或是到时候联邦的补助就不给你了哈。那其实如果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今年是闹的是比较是有意思哈，变性人上厕所的问题哈。那去年大家记得闹的是什么事情吗？同性恋结婚是不是合法，对不对？那现在呢，联邦事实上也规定说同性恋是合法的，所以呢不可以歧视哈。所以如果同性恋到教会来要请牧师帮他证婚的话，那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哈。那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注意想，你如果有稍微注意一下同性恋的历史，其实我是蛮注意的，因为我最要注意是因为前一阵不是已经好几年前了，竟然有些教会开始牧师主教都是可以是同性恋的哈，所以我就蛮注意的。大家记得说同性恋以前都是怎么样，在私底下，对不对？比较是偷偷摸摸的这样做的事情哈。那现在呢是怎么样，光明正大了，而且行在人的面前。 如果你在公司上班的话，公司常常会有送 email 提醒大家，你们不可以歧视这些同性恋的人。那社会上是有这样的想法，那更有意思的是，我刚刚讲过，教会也开始接受这样的想法了。那最开始呢，觉得说，同性恋人他们实在是需要神的爱，神愿意饶恕他们，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有悔改的时间。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但是慢慢慢慢的演变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同性恋已经不是罪了，也不需要悔改了。所以现在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有些教会基本上就是同性恋组成的，牧师指教都是同性恋的。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教会跟世界妥协的时候呢，我们看一步一步的，那我们都不知道说将来，我们在开玩笑说将来是不是一个先生可以娶两个太太三个太太，或是一个女人可以嫁两个三个四个的先生。既然男的跟男的可以在一起，女的跟女的在一起，为什么那三个女的也可以啊，对不对？四个男的也可以，对不对？所以呢，这些呢事实上是很大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在想说，当一个教会或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当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应该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学到的，我们是这个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结果呢，没想到教会呢，这有时候不小心当中就跟世界上是一样的了。世界上有看到的问题，在教会里面也有，那也就是说教会跟世上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分别的。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在这个特别在美国社会里面，我们看到大家都喜欢怎么样，分党结派，其实到处都是的，全世界都是。那特别美国喜欢怎么样，打官司，你一出车祸的话我们打官司，什么都要打官司。然后呢，淫乱是乱七八糟，美国这个社会道德的观念事实上已经没有了。然后呢，高喊自由，什么都可做，只要我愿意的话，只要我喜欢的话。所以呢，那你想想看，社会上是这样子，那有没有这样的教会？有没有？有啊，对不对？我们今天要看的什么？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一个教会。那所以呢，我想哥林多教会在当时的时代里面呢，是跟着社会的潮流在走，结果呢，到一个地步，事实上是教会跟世界事实上是一样的。那所以呢，在这样子情况之下，我想有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教会或是基督徒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很多时候一个人信耶稣了，结果他信耶稣以后呢，跟他信耶稣以前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他可能是用一种不同的形式表达他内心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比较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世界里面，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生活，我们应该怎么样防范。我想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这封书信呢，事实上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在六月到八月的时候，在夏季主日学，我们会来带这一门课。那廖世衍跟弟兄跟我们会一起来带领。那我也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来参加，其实九点半并不是很早，这样子我们可以彼此学习，彼此鼓励，这样知道说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我们怎么去看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我们用什么来衡量，用什么来判断，那教会又应该是怎么样做才能够合神的心意。那我想可能大家会问你，就说如果你要问说到底教会跟社会上有什么不一样，或是说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到底有没有什么很大的不一样，不一样最主要在哪里，是不是说我们看变性人应该上哪个厕所，或是同性恋是不是合法，那这个事情呢当然很重要，可是如果你仔细思考的话，其实教会跟世界或是基督徒信主前信主之后一个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是我们对十字架道理的看法，我们怎么样来看十字架。因为其实我常想说，一个基督徒其实对信仰最大的认识、最大的经历是看你怎么看十字架的道理，你的经历、你的经验有多深，你的领受有多深。所以 在这里面呢，我想我们就看到一个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是，实际上是基督教最中心的主题，福音的主题。那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我想其实今天的这些话也可能对你也会有一些帮助，让你知道说到底基督教到底在信什么，为什么跟社会上世界的不一样，为什么你信耶稣以后那你可能要走什么样的道路，那可能会有一些理解。我记得我很喜欢那个牧师，就英国有位牧师中马田牧师，他已经过世了，那就他提到说一个基督徒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就说每一次呢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说哦，我知道十字架拯救了我，我得到救恩，然后就走开了，再不去思考十字架对他的意义了。好像一个基督徒的感觉就是说，十字架呢就是我得救的时候神赦免我的罪，那我以后呢上天堂的时候，那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功用的。其实我们忽略了十字架对基督徒的生活其实是相当的重要的。那他自己讲到说，他在教会讲道讲了26年的时候呢，他讲说我自己觉得好像照道理是应该讲了26年，对不对？而且他每个礼拜大概讲2次、3次的，在不同的堂会，他说我好像应该什么道理都讲完了，没得讲了。但他讲说他每一次讲到十字架道理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到哎，有新的看见，有新的领受。所以他才觉得说哎，我才刚刚开始而已明白基督教的道理。那这个呢，我想我的感受跟他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当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呢，我发现到他说他刚刚开始明白，那我发现到我还没有很明白。那我就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我说这怎么办，对不对？我如果自己不明白不肯定的话，那我怎么跟弟兄姐妹讲？所以我就祷告祷告。那其实我们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其实不是说你多聪明多有智慧，其实就是靠圣灵的启示。所以我今天也是借着神给我的恩典，我想我在这边跟大家讲这篇信息。我觉得世界上有很多弯的，很多很奇妙的事情，但十字架其实是基督教或是基督是神对人最终最高的启示。但我们没有时间去涵盖很多不同的点，但是在十字架里面你看到神的属性很和谐的融合在一起，你看到神的公义，你也看到神的怜悯，看到神的真理、神的圣洁、神的慈爱，在里面好像完完全全的融合在一起。在十字架里面你也看到说神怎么样用十字架的道理来拯救我们，你看到神的能力，看到神的智慧。那所以呢，我希望我们今天一起来好好学习。有时候你可能想要十字架就觉得说一定要是很大的牺牲、很大的付出才叫十字架，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十字架通常是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家里面、我们的工作场所、在教会里面，很多很小的事情都可以是我们学习十字架的功课。那有时候可能你也会想说啊，你讲十字架就是怎么样叫你做傻瓜，被人家欺负，人家怎么样打你就打你，然后呢做一个大傻瓜，那其实也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去思考，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底什么是基督教讲的十字架，为什么十字架是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虽然比较慢，其实如果你稍微注意读使徒行传的话，门徒开始的传的时候传什么？传耶稣已经复活了。因为复活是一件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当然如果你不信的话 就没什么，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真信复活的话不得了啊，对不对？死人可以复活还可以升天，所以这个对门徒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鼓励，所以他们勇敢的去 传福音。可是时间过了，100年过了以后，基督徒画到一个更奇妙的，哎，如果神独生子是这么有能力这么有智慧，那他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难道只是为了免我们的罪吗？十字架有没有其他更重要的启示？所以基督教在100多年以后开始就慢慢的十字架 就期待成为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你们如果到教会的话，我们后面啊，这个挡起来，上面有一个，对不对？都一个十字架的标志。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不要就走开，在十字架面前，你去默想，你去思考，你好好的祷告。十字架是很奇妙的。那这个呢，你自己如果没有经历的话，我在这边是讲不出来的。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是可以感受到十字架的奇妙。好，那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好不好？回到今天的经文，请大家打开圣经，请大家打开圣经。那我想大家很熟悉哥林多教会，事实上就在现在希腊这个地方，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保罗在那个地方大概住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后来就离开了。那后来呢，大概五年以后呢，当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呢，哥林多教会就派人来跟保罗讲说，教会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请保罗帮忙解答。那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书信给他们，希望可以他们对他们有帮助。所以如果你稍微注意经文的结构的话，事实上第一章到第四章整个是一个大段，整个是一个大段。那里面最主要是我当然今天没有办法详细讲，就很简单提一下，就里面最主要讲到什么，当时的教会有分党有纷争。那最主要呢，事实上他们还是怎么样，他们反对保罗，他们不喜欢保罗的教导。那如果你看第一章的十一跟十二节，讲到说，因为格莱士加尔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使保罗的，我是使亚波罗的，我是使基法的，我是使基督的。那在这里的话呢，我们看到说哥林多的问题在哪里。原来哥林多人呢，他们把基督教信仰当成是一个新的智慧，新的哲学思考。所以呢，那当然如果是新的智慧，新的哲学思考呢，就要很重视外表的形式跟表达的方式。那如果谁会讲，谁讲得好，那谁我就跟着谁。所以有些人可能认为，其实有很多人可能认为亚波罗讲的比较好，因为他是受希腊哲学训练的，所以呢很多人就跟亚波罗这一派。那有些人就觉得啊，我喜欢保罗，我还是啊，我知道有些人就讲说啊，我喜欢彼得。有些人更厉害，说什么我属基督哦，那这个是最厉害的哈。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些都不对的。那其实保罗在这边所担心的，还不是说他们分党纷争，而是他们对福音的误解，他们不知道，他们忘了什么是福音。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讲十字架的道理。那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提醒，就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不但是跟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传福音，我们要常常怎么样，向我们自己传福音。福音其实不是只有给非基督徒听的，福音是基督徒生活所必须的，我们的生活中心必须是福音的信息，要不然你会发觉到你是常常会出问题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今天虽然只能看第一章的十七到二十五节，但是我还是要稍微把第一章的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呢，就很简单的分段一下，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保罗的一个思考的程序。那第一章的十到十七节是讲到什么，教会中间的分党纷争，也就是说他们当时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当然后面还有很多问题的，其实不是只有这个问题而已。那第一章十八到第二章的第五节呢，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大家所念的一个主题，就是神的遗嘱，神的遗嘱。神是笨的，神是笨的，这个当然遗嘱的话我想还是比较好听一点，笨的有一点好像神真的很笨，其实神一点都不笨。神的遗嘱，那怎么知道说神是遗嘱的呢？从第一章的十八到二十五节讲到十字架的道理，定十字架的基督，这个是一个很遗嘱的事情对当时来讲。然后呢，二十六到三十一节就看到说神的遗嘱不但在他的信息上看得出来，神的遗嘱在神所拣选的人看得出来。如果你公司想发财，想赚钱，想能够公司做得很好的话，你会请一些什么样的人？请一些很顶尖的，对不对？很有聪明，很有能力的人。但是神说要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 结果神选的是什么样的人？软弱的，对不对？不尊贵的，社会上人家看不起的。神是很奇怪的了，什么神怎么那么笨？这样子怎么搞神的国度？那这是神第二方面的遗嘱。那神第三方面的遗嘱呢，是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五节，讲到说这个传信息的人保罗本身，他讲的方式，他说他是沾沾兢兢，对不对？是很惧怕的去到他们当中讲。但是保罗不是没有学问的人，可是他知道十字架信息呢，其实不是凭着人的智慧，他知道说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三个小段里面就看到说，神是移走的，当然我就打个问号，对不对？十字架信息是移走的吗？这些相信的人是移走的吗？传福音传信息的人是移走的吗？那所以他到第二章第六到第十六节就讲到了，其实基督徒不是不讲智慧，基督徒讲的是另外一种智慧，讲十字架道理的智慧，讲属于神的智慧，讲一个新的世代的一个智慧。那个这个智慧我们怎么知道呢？怎么可以认识呢？讲到圣灵的启示。所以呢，他就在这两章里面呢，就把十字架的思想跟十字架的启示讲得很清楚。那其实如果你稍微注意看一下第十八节，为什么十字架这么重要？保罗讲第十八节讲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移走的，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一般人很喜欢把人用不同的标准就分成各式各样的人，对不对？我们有黄种人，有白种人，有黑种人，对不对？各式，然后呢，有钱的，有中产阶级，有不太有钱的，那也都没有钱的，也有只有穷的剩下钱的，那也有地位的，也有不怎么有地位的，也有很没有地位的。但是十字架道理将人类分成两种而已，哪两种？一个是灭亡的，一个是什么？得救的，而且是永世的灭亡跟永恒的生命。我们对十字架的看法，我们对十字架的回应，不但决定我们今生的命运，还决定我们永恒的生命的命运。所以你可以看到，知道说为什么十字架信仰是这么重要，而且也这么样常常容易被误解。那你如果稍微注意，从我们刚刚七到二十五节大家所念的里面，你注意到保罗在这边讲十字架的时候，他常常用十字架跟什么来对比？一个负面的对比是跟什么比？跟智慧，跟聪明，甚至跟神迹奇事来对比，好像保罗是反对这些。那所以当我们呢，实际上今天要来看保罗为什么他反对所谓这些的什么聪明智慧神迹，其实我们就从这几节这九节里面，我们就来看说到底保罗为什么反对，到底哥林多教会到底整个人类的问题是出在哪里，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看的。第二点我们要看的是什么？那到底神为什么用十字架的方法，既然是这么一个移走的方法，这么一个绊倒人的方法，为什么神要用？然后第三点我们来看说，到底我们从十字架的道理里面我们可以学什么功课，可以帮助我们自己的生活，帮助我们的信仰。那首先我们来看，就是说至少到底保罗在讲智慧的时候呢，他是在讲些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看一下第十七节，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所以在这里保罗把智慧的言语跟十字架是对在一起的。那智慧的言语呢，事实上也可以讲说是言语的智慧。你知道一个人讲哲学或是讲辩论学的话，很喜欢用语言学，用文字学的方式技巧辩论，对不对？来表达他的信息。那当然呢，保罗所反对的不是这些技巧或是这些方式，因为保罗自己也用，如果你稍微注意读的话，他个人都显示就是用这些的方式来讲。那保罗比较担心的是什么？这些人只重视到什么外表的形式，怎么样去讲，那可是呢没有内容，甚至什么没有真理在当中。我们有时候常常开玩笑说美国人很会讲话，你看他们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是怎么样讲的头头是道。我以前老板他是很有学问的，他很厉害，他一张时代就可以讲一个钟头。我常跟他讲说，我十张时代都讲不到二分钟，我两分钟我就结束了。那当然就是说你用什么样的表达是可以的，可是如果表达的方式跟外表是你自己喜欢传达的，那就有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有些人真的是讲话，但是呢内容平平，或是呢没有内容，或是呢一点真理都没有。那所以保罗不太喜欢这样子，但是哥林多人喜欢这样，因为是当时的潮流。那这个呢我想是还比较是最轻的保罗反对的原因。保罗第二个反对原因，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二十节，讲到说智慧人在哪里，然后第一章的二十节讲到说希利尼人，也就是希腊人，希腊人求智慧。那这里讲的智慧呢，就已经不再只是一种讲话的技巧了，而是一个人思考的方式，一个人思考的体系。到底你要那这些体系呢，比如说我们很简单的，你是喜欢共产主义，你喜欢资本主义，你喜欢个人主义，那不同的思考体系里面呢，就决定了你在生活当中你怎么去做选择，你的价值在哪里，你的选择在哪里。那我想这些呢事实上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不管是说一个讲话的技巧，或是思考的一个方式或是体系的话，总得要怎么样跟得上世界的潮流。这个世界怎么走的话呢，如果你要吸引很多人来教会的话，最好是怎么样跟着世界怎么讲，那我们在教会就怎么讲。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看电视，电视里面很多所谓的教会的一些聚会都是几千人的，然后呢牧师讲到的时候，大家都在下面怎样拍手，我讲到你们都不会拍手的。那这些人如果你注意听，这些人如果你注意听的话，哎呀，他的信息真的是不得了啊！不讲十字架的，讲的是成功，讲的是积极思想，讲的是神来服侍你，神为了你愿意做 万一切的事情。那在这里面柯林托人就有一点这个味道了，他们总结的说，我们都要教会兴旺的话，而且如果我是牧师的话压力很大，对不对？如果弟兄姐妹一直减少，那人只是会怪到我头上来，所以呢最好是讲一些什么大家喜欢听的。那大家一般人喜欢听的是什么？不是十字架的道理啊，十字架道理谁愿意听啊？大家听世界潮流的。那这是一方面保罗反对，那另外一面更严重的是什么？其实讲到说，你看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好了，我们为什么要去念一个学位，然后呢不但念学术，还要念个什么硕士，还要念个什么博士，还要念个超博士，而且呢最好是越好的学校越好。为什么？当然有时候是我们事实上是因为为了这个赚钱，为了养家糊口，这个是，或者是说喜欢做研究，这个当然没有无可厚非的。但是在社会里面呢，就无形中就给这些人一个怎么样，哎，这些人是在社会上是什么样比较有价值的，比较尊贵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如果你在公司就 很简单，你在公司的话，如果你要往上升的话，第一点你要会怎么样，第一点这里面没有，要会拍马屁。第二点怎么样，你只要会讲话，对不对？你看公司那一些 top manager， 就是说那些比较主管级的都很会讲话的，他们怎么讲你事实上都可以猜得到，他们都有一套训练方式。你一个负面的要你怎么样把它讲成正面的，那正面的怎么样把它讲负面，他都可以随便这样子用这个一些技巧就可以把它讲出来。那当然在公司里面呢，要一些什么高学位的，最好是名校毕业的更好。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个现象是，保罗为什么反对智慧，是因为看到说其实这些人所要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怎么样用智慧用哲学来高抬自己。那这是哥林多教会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分党纷争，谁比较显谁比较属灵。那事实上在每个世代也都是这样子的，因着这个知识因着智慧呢，人就分等级分别， 就看不起那一些、哦、比较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为什么保罗反对这样、哦、那第三点呢，我想是一个比较保罗反对最主要的原因是第三点。那大家如果看一下在第一章的二十节，智慧的人文士世上的辨识在哪里，这个当然是保罗的挑战，也是神对他们的挑战。那我们很简单的可以把它用现在普通话或我们现代的话，智慧人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哲学家或是科学家或是工程师或是什么家都可以。那文士呢，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什么，犹太人很懂律法或是宗教家。那这个呢，那或是辨识，辨识其实就很简单对不对，很会辩论的。那当然你有专长的话你就会辩。那其实我们来看这些人有一个什么共同点，智慧人文士辨识有什么共同点，我刚刚讲这些都是 expert 都是专家，也就是说他们在某一方面呢有他们特别的专长。那这个其实不是不好的，像我们每一个人大家都有自己的专长，问题出在哪里，这些人用自己的专长呢，用自己的一套呢来衡量所有的事情，超出他们自己的领域，讲一些大话。那在这里面呢，他们就用他们这一套来判断到底神应该是怎么样的神，神做事应该是怎么样做。在第一章二十二节就讲到是什么，犹太人说要什么东西，看神迹，新约人要看什么，看智慧，罗马人要看什么，看能力，罗马 power。 所有的人都在指望或是主定说神啊你要怎么样。那对犹太人来讲是有他的历史背景的，福音主在查出埃及记，我们知道出埃及记是神怎么样用大能的膀臂把这些埃及人带领，把这些以色列人带领他们出埃及，神行了十灾，然后神又分开红海，神降下马拉。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接着说，如果神要派基督来拯救我们，那肯定要什么大显神迹，而且更大的神迹。如果你稍微读福音书的话，福音书常讲那些犹太人很喜欢问耶稣，如果是基督的话怎么样，显显神迹给我们看，我们就信你。其实你想耶稣有没有行，耶稣行很多神迹，但他们怎么样，他们看不见。当然他们叫耶稣行神迹，耶稣不会行的。如果耶稣他们叫耶稣醒的话，那耶稣大概就不是真的不是神了。可是呢他们事实上也看见，不过呢他们照他们的解释，你为什么赶鬼，哦，你靠鬼王赶鬼。所以这些人不但要求行神迹，还自己解释神迹啊，不符合我的意思，所以这个一定靠鬼王赶鬼的。那所以呢犹太人对耶稣的一个反应是什么，这个绝对不是基督的，基督怎么会被钉十字架呢，这么软弱无能的神怎么会派这样一个人来救我们呢？所以对犹太人这是个绊脚石。那对所谓的希利尼人，所谓的罗马人，所谓所有的外邦人又怎么样呢？他们认为怎么样，当时的时代潮流是所追随的是什么，智慧哲学，像我们现在追随的是什么科学工程各式各样的。那他们一定因为其实这些人本来就看不起犹太人，那看不起犹太人不大解，还说所传的信息是说犹太人当中有一个木匠的儿子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全人类的救主，这个可笑不可笑，这荒谬啊，对不对，这很愚拙的道理。所以这个而且还讲说这是神的儿子，那他们更不敢想神的儿子怎么会这样子。所以你看一个最大问题是什么，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希利尼人，不管是罗马人或是我们现代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的标准，我就接着说神应该这样子，神应该拯救我们，连基督徒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我们就画一个框框，然后跟神说，神啊，如果你要证明你是神，你就怎么样跳进我的框框里面，要不然我就不信你。这是一个人类一个最可怕的现象。人类其实追求智慧不是不好的，追求真理是应该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这些人所要找的神是谁，是真神吗？不是的，每一个人在找自己的偶像，我心中的偶像，我认为神应该是怎么样子，所以呢神你就应该照这样子，要不然你就不是神。 我们讲难听一点，人自己就是神，因为人自己设标准。我如果是科学家，神啊，你就套这一套，如果你不来套我这一套的话呢，你就不是神。那所以我们看到说，人误用了神机，人误用了智慧，人误用了科学，这些是有好处的。可是把这些呢，就怎么样套在神的头上，说神你自己照我 所说的方式来讲，来证明你是神。人评论神，人审判神，这个是保罗在这边所讲的反对智慧、反对聪明、反对神机一个最大原因。那所以呢，如果你是神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往里面跳？如果你是神的话，你会往里面跳？要不要跳？为了要证明 我在想说到底是谁需要谁啊？是我们需要神，还是神需要我们？所以如果你是神，你绝对不会往里面跳的。所以第十九节讲说什么？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我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神不是要人没有智慧，但是呢，这些智慧是要来敬畏神的。神不是要人没有聪明，但是这些聪明不是要自高自大看不起别人的。那这个事实上在二十节就讲得更有意思，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世上的智慧变成移走的吗？在这里其实智慧，神的立法其实是可以带领人认识神的，结果正好恰恰相反，却让阻隔了他们认识神的机会。所以第二十一节讲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你可以看到说，为什么这样子智慧是一个移走的？本来我们觉得自己很有智慧很有能力，可是在神面前这个却会变成一个移走的，因为什么？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认识神。那二十一节后面讲的更有意思，神就乐意用人当作移走的道理，也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那在这里其实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就是说这个神好像有一点很搞怪，故意怎么样弄一个什么十字架的道理来搞这些人，对不对？哎呀，你有智慧，哎，你有能力，我跟你搞一个十字架，看你信不信，你不信的活该。不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我们常常说，神既然是全能的，神既然是最有智慧的，那为什么神不多行一点神迹，不说多说一点智慧聪明的话，好叫这些人可以相信呢？为什么神喜欢用十字架的道理让他们跌倒，让他们认为愚拙，使他们不能相信？那其实我们就要稍微思考一下了，人愿不愿意相信，人愿不愿意相信神，是不是因为没有看到神的能力，或是看到神的智慧？其实很简单的，你看看这个花，你看看宇宙万物，你看看阳光、气、阳光、空气、雨水，你看看花草树木，看看动植物，看看我们自己，你看到神的智慧，看到神的能力吗？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刚刚提到的出埃及的故事，你没有，我们没有看到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吗？其实为什么神要用十字架道理来拯救世人？其实神不是要故意要搞人，这样说啊，你们这些人太可恶了，跟我敢跟我作对，我就让一个弄一个想不通的，让你们可以多多跌倒。其实神用十字架是什么？对人类是对症下药。其实人之所以不认识神，不是政绩不过，是人内心的问题。那十字架之所以令人讨厌是什么？因为十字架把人内心中的那一种自私自利显出来，把世界的智慧所追求的显露出来。你想想看好了，十字架为什么是一个移走的道理？如果一个人是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他当然觉得十字架是一个移走的道理，对不对？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你如果不争第一的话，至少争第二，对不对？如果不争第一，你什么都不争，什么都要被他抢先的话，那你是傻瓜。所以我们什么都要高人一等，钱要比人多，知识要比别人多，能力要比别人大，车子要比别人大，房子比别人大。那这样子呢，目的是什么？照顾我自己，我自己可以享受，提高自己的地位，提高自己的权力。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把别人踩在下面都没关系， 这个是世上人的智慧。所以你看到国家跟国家，民主跟民主之间，在公司里面，甚至在家里面，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你看到人因为自私，因为自利，所以呢，各式各样的问题都跑出来。你想想看，这样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会喜欢听十字架道理吗？十字架道理真的是那么移走吗？其实不是的，是人内心的问题。那十字架讲的是什么？十字架讲的是我们牺牲，我们舍己，我们活认自己，目的是要让别人得到益处，目的是要帮助别人，目的是为了爱别人，跟世上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所以你想想看好了，这个世界上这个国家，甚至你家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你想想看，你用世上的那一套智慧跟能力，看可不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其实我们知道解决不了的，比如说我们说，哦，你多一点教育的话，多一点经济的话，多一点政治的话，多一点军事的话，就可以把人的问题解决了。请你仔细思考的话，这些解决的都是什么？都是表面的，都是短暂的。如果人的心不改变，如果人的生命不改变的话，人是没有什么希望的。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哦，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了。神用十字架，基督定十字架的道理来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凡是愿意相信都可以得到拯救。现在二十四节讲到，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的。那十字架道理为什么这么奇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因为钉在上面那个人不一样。钉在上面那个人是什么？神的儿子，是基督。你想看2000年前在耶稣基督里面，一个万有的主宰成了人的样子，而且呢起了奴仆的形象，服侍众人，最后还为人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接受一切的羞辱、痛苦、拒绝，接受死亡。为什么？你如果仔细思考，你会觉得这是弯的，这是很奇怪、很奇妙、想不透的。神为什么要这样的方式？是什么？是为了爱。在十字架上，一个最有能力的、一个全能的主，变成一个什么？最软弱无知的，连下面的兵丁都要笑他，对不对？如果你是真的是神，你就下来吧，我就信你。一个最有智慧的主，用一个是人看来最愚拙的方式，一个是拥有生命，一个是生命的前沿的主，把自己的生命舍弃了。你这样想的话，你就看到说十字架是很奇妙的，十字架颠覆了我们整个世界人的价值观、人的思想。十字架事实上也为我们人类带来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世纪。你仔细想想看，如果你到教会的话，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把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合在一起，跟外邦人合在一起，或是在什么地方可以是自主的、为奴的、有钱的、没钱的、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全部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可以彼此学习、互相尊重，彼此互相照顾对方、爱对方，在基督里面合一。看看我们自己的教会好了，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有国内、香港、有台湾，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出身、不同的嗜好，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让我们成为一家人？是不是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三民主义？都不是的，是十字架的道理把我们合在一起的。你想想看好了，一个家庭如果破碎了，这个家庭怎么样再重建？人的智慧、人的能力可以吗？做不到的，十字架的道理。一个人如果失败了、跌倒了、被人看不起了，能够再重新开始吗？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让人找到希望，让人找到能力。那所以呢，你可以想说，这样子人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能力办不到的事情呢，神却用一个人看来很愚拙、很软弱的十字架道理，神办到了。神做到了，人做不到的事情，神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神做到了。所以二十五节怎么讲？神的愚拙总比什么人有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什么总比人强壮。所以这样看来的话，我想 世人所重视的，所倚靠的，所自夸的智慧能力，在神看来反而是什么？是愚拙了，是软弱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十字架的道理。那保罗为什么责备哥林多人？因为他们不懂福音的道理，他们误解了福音十字架的道理。那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是不是也反映出我们的福音十字架的道理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就用一两分钟来看一下，那到底我们对十字架应该有怎么样的学习。其实十字架的道理不是一个哲学理念，不是一个观念而已，是一个人内心的心态问题。十字架是我们要走的道路，十字架是我们要得生命的。那我们讲到说，在十字架当中我们需要一个什么？谦卑谦虚的心。十字架提醒我们，其实神的智慧不但是跟人的智慧不一样，有时候是相反。那所以 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喜欢用世上的那一套 来处理我们家里的问题、教会的问题、我们工作的问题，其实那些都是短暂的，那些没有办法真正根深蒂固解决问题的，只有十字架可以帮我们解决真正的问题。那我常常觉得说，在这个世代里面呢，因为大家常常看 internet 对不对，很多 email 啊，什么微信，各式各样很多 好多好多的信息，教你怎么生活啊，人生怎么样有意义啊什么。我想大家要小心，因为这是世人的智慧，当然里面不是没有好东西，里面也是有好东西，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看看神的启示是什么，神的话语怎么讲，特别看看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那十字架的道理除了让我们有谦卑的心以外呢，是让我们学习依靠信靠的一个生活。世人可以靠自己的聪明才干、地位、金钱来过自己的日子，但是我们基督徒却是靠神，我们基督徒靠神是我们的山寨，神是我们的磐石。那在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就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有时候我们好像看不到神的作为，好像说我们 在困难当中，我们在生活、很多挫折当中呢，好像神常常没有照我们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长期的一些问题。那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其实神常常是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在我们无知的时候呢，神与我们同在。神在十字架呢，神的心向我们的心是启开的，神对我们心对心说话。所以不要轻看这些时间，当你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当神没有照你意思做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看看借着十字架道理，想想看神的智慧在哪里，神的能力在哪里，神到底要改变什么。最后呢，我想十字架也让我们正式学习以一个虚己不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世上人我想刚刚提过都是用自己为中心，一切为自己着想。十字架的道理提醒我们，生命的中心点在于神，而且我们也很喜欢帮助别人。那世上人讲说，我如果得到越多的话，我就怎么样，拥有的 越多。十字架道理讲说，如果你舍弃越多的话，你就拥有的越多。世上人喜欢说，我自己的成就，那我自己的享受，这个就是我生命的意义，这个是我生命的满足。十字架道理说不是的，你是在服侍别人当中，在服侍神当中，你找到生命的意义，找到生命的满足。世上人讲说什么，我们如果要得生命的话，我们就要怎么样，就要抓住它。十字架道理很简单，如果你要得生命，你就怎么样，舍弃自己的生命。所以我就用耶稣对我们讲的一句话，我们来做结束。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愿神祝福大家，也愿十字架的道理常常在大家心中里面思考、徘徊、默想、祷告，让十字架可以你们生活的能力、生活的智慧，也因着十字架，让你们个人或是家庭或是教会蒙到神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真正求你帮助我们，再次借着圣灵开启我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奇妙，好叫我们经历你的智慧、你的能力，更重要的，好叫我们真是得着基督。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我们感谢文斌长老为我们传讲诗。